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归一，归一佛，归一法，归一生，归一佛，归一法，归一生，归一佛，归一法，归一生。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咒。嘎得嘎得帕拉嘎得帕拉森嘎得波迪斯瓦哈。请放掌。
各位远方跟我们教室里的同修，大家平安快乐。
老师平安快乐。
我们这一段时间呢、聚焦在跟同学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大智度论呢、到了这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讲到整个佛法呢，它的八个重要的关键性的讨论。我想呢，我特别要再跟同学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们这个阿育王十住呢，上次特别去敦请呢、我们这个
后观法师
啊，为我们提了几个字。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呢，就是以如入如这四个字，就说我们大智度论讲到那个最核心的地方，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在世俗地里面我们用功的重点，以法护法。
我看不到，被花挡住了。
我们早就已经从以法护法，那么转进到了以如入如这样的一个理念上面来。所以我们现在上课的这个重心呢、都放在以如入如这个地方。陈老师有意见吗？
就是被花挡住了。
那我就把花移开就好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从以如入如的角度呢来探讨今天的主题。那么请那个慧灵菩萨念一下今天的主题。
智论108课程第306集，时间2024年7月19日，课程主题：一切法空与无我观的奋际。四之无，
我们这个地方谈的这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谈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里面，我们谈到无我观，那一切法空跟无我观呢，是不是一样呢？有同有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很细的地方呢，要跟同学们来仔细的把它说出来。那么我们请那个，我看是可不可以请那个慧灵菩萨先来念好不好？
五，一切法空与无我观的分际，这是一切法空的第五个相关论题。智论卷31先陈述问题书。问曰：若一切法空是实，佛三藏中何以多说无常、苦、空、无我法？如经说，佛告诸比丘，为汝说法，名为第一义空。何等是第一义空？眼身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但有业，有业果报，作者不可得。 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世中若说生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是常法不可得故无常，但有业及业果报而作者不可得，是为声闻法第一空。云何言第一切法空？
请注意一下哈，这一段论文的提出来的问题是觉得说，哎，那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是一切法空，跟这个声闻法里面第一空有什么差别呢？这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请往下。
提问者意味，如果说一切法空是佛陀说法的宗旨之所在，那么《阿含经》中又何以广说无常、苦空、无我，而不说一切法空呢？提问者特别引述了《杂阿含》第335经，以及通称为第一义空经的经文，说明此一重要经文所强调者也是无常无我，并未主张一切法空。此处的提问，从大小乘佛教的分流来看，实际上已隐含了大乘非佛说的思想，因此提问者才引述杂阿含经的经证来否定一切法空的主张。龙树对此问题的答复采取了以经证经的方式，他直接从小乘特别重视的杂阿含经中寻译大小乘教理的内在一贯性，以说明大乘空义不但不为佛说，而且是佛陀教学的了义说。
这个地方我想要请大家特别用心哦，要去留意这个话题，就是说佛陀教学的了义说，哪个是了义说，哪一个是不了义说。那么我们现在请问慧能菩萨继续念。
智论31云，答曰：我是一切诸烦恼根本，宣着五众为我，然后着外物为我所。
等一下，那问你不了，你请你把这句话解释一下好吗？
哦，好。
你的理解，
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我。
你先告诉我，你同意不同意这句话？我是一切的烦恼的根本，这句话你同意吗？
同意。
有体会吗？
有。
说说看。
哦，就是当然有啊，就有烦恼啊，有烦恼的，就是有一个哦，就是有一个我，因为他其实我前提就是说，我看到我如果我在体会，就是说有一个我，然后会有一个我认定的想法，或是我认为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我所，那会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我所主张的，我所认定的，我所喜欢的，或我所不喜欢的等等，就是这些。那这些东西呢，它其实会引起我就会有烦恼，嘿，就会有烦恼，就会让我觉得我心情的不好。
为什么你说这个话我没有感觉？
你没有感觉啊？好，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请你说出来你对这一句话的感觉。
好好，
为什么龙叔在说的这么明白？
好，
我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根本，
我说我们所有的学佛者，不管你在远方或者在教室里边，不管你听歌听很久，或者是新来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根本。
好，
你是否如实的去体会？我是一些烦恼的根本。
好，那个譬如说现在大环境中以我们这个北半球来讲，现在很热，外面非常热， 然后你会感受到那个外在环境的热，很热，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很不舒服，好，会有一个觉得哦，我很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那种不舒服，那种可能就是那种不能够忍受、不能够堪忍的那种不舒服，其实它就会慢慢引发我们的烦恼，好，就会希望说要找一个舒服的地方。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大环境，我说我们大概体，我们还可以忍受，大概现在台湾在最高是38度嘛，哈，那如果说真的有到那个40度、45度，就我们已经没办法堪忍的那个度数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一个那种会感受到的那个烦恼，嗯，我们讲的烦恼就是那个不舒服、不喜欢的那个部分就会。
你的话还是让我没有感觉。
嗯哼，
不是，我觉得我们对烦恼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会？
这个体会就是很就是平常，
让我们失去了那一份自在，
嗯，
失去了那一份安全。
哦，对啊，对，就
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好像在讲一件很客观的事件，可是我觉得现在讲烦，我是一些烦恼根本，这句话是讲我们贴身的、切身的一种感受。你能说出那个感受？
就在接下来的话，
感受就是刚老师说的，就我会不自在啊，感觉到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不自在，我就是没有办法去说让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温度啊，让我可以感受到说我舒服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一个我跟，
okay，
嘿，对，
你目前
我所感受的，
对，你目前感受到这个地方，嗯，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们所有的学佛者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学大智论，或者我们学到了大智论，讲到十八空，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我所有的烦恼都离不开这个我字，所有的人都从自我为中心这个地方开始的。我觉得这个体证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都在讲一些客气的话、礼貌的话，我就没有那个能量。你了解我意思吗，陈老师？你能把这句话的感觉说出来吗？理论上都说出来了，我的意思是你的感受，你对这句话的感受，你说出那个感受是我现在在课堂上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的。慧琳，你有感受吗？
当然，其实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一般我们说凡夫的，的确事实的感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知道说我就是会因为这样子而有起很多的烦恼，就会有这种感受。可是也就是知道这件事，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凡夫的境界的时候，他就是每个人就会有一个我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正常啦，就是每个人都是我所也是正常嘛。那你说今天譬如说进来教室了，有些人他不觉得热啊，有些人他觉得热嘛，就是每个人他其实都会有对着外物的时候的那个不同的程度。
好，没有关系，我想听一下那个尊尊菩萨。我印象很深刻，你有一次谈到你想到你的祖母，然后呢你觉得你的祖母受那么多的苦，然后你就忍不住一直流泪，你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个话吗？
20多年前的事情。
嗯，
可是那时候是学
20多年前讲的话。
哦，因为我学佛是我祖母那时候她心里惦记着你，然后
惦记着什么？
就是人都离开，他还在，就是放不下了，所以他人说 人离开之后神是还在，我是因为这样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就是知道说他还不肯放下，就是还有就是苦恼当中，所以那时候会学佛也是我祖母的关系，所以那一段期间比较有感受了，所以那时候很想就说他也能够体会到我所就是我们先了解的佛法，所以可能可是毕竟不容易，可能所以那时候是有点感伤，所以老师可能会觉得那一段期间，
我想那个我为什么要请尊胜菩萨把他祖母的这跟这段对话要再复述一遍，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生命的这种苦恼生命的苦没有一个切实的感受，我们再讲很多话其实都是还在表层上讲。我觉得呢，这是佛所有佛经里面这句话是最恳切的，我是一切烦恼根本，特别是根本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烦恼都是怎么来的，就是我是很重啊，我们老是想到我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时代，苦难纷纷的时代特别要有感受的地方。好，所以我想这段很重要，陈老师刚刚后面讲到这个烦恼根本，为什么它是根本呢？因为第一个我们着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执着这个五蕴，以为这个五蕴就是我，我们不要让这个五蕴有变化，我们不要让五蕴呢有衰老，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卡住了。然后呢，先着五众为我，然后呢着外物为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这么多这么多苦恼，然后佛法一句话说到底，我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我觉得这句话希望大家有个确实的深切的体会。我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问题跟老师的答案都在这个文章里头非常的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对，
好，
但是呢我觉得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字字都是这个一个契机啊，这是一个开悟的契机，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要多闻熏习，然后呢闻这个法要去思维它的意义，那么这样的话才会成为我们才会受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不是练过就算了，要放在心，放在我们心里面上，放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去涵涌它。
我不知道慧玲有没有补充。
就是其实这个我就是要清楚，就是一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呢它的运作就是色受想行识，一直就是摆脱不了就是这样的色受想行识。那如果说这个五蕴认定就是一个我，摆脱不了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话，那所有的一切的境界就是这个色会由这个认定为有一个我去做一个对于境界的一个领纳，就是受。所以后面的一个领纳的一个受以后，基本上就会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在这个一直就是说，如果又认为有一个我，那我领纳了这样的一个境界以后，就是在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就这样的三受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替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 它其实终究还是一个苦啊，就是一味还是苦性这样子。所以这个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呢，如果没有办法去看清楚的时候，那这就是会是有这个我，就是一个烦，就是会有这样，都是会有这个烦恼啦。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烦恼的，这个我就是一个烦恼的根本。对，因为其实在生命中我们可以去观察，你真的一直都在乐受当中吗？那其实乐受终究还是会散灭，还是就是还是你的生命中就是一直都是在那个无常心里头。那如果没有，
了解你说的意思。
对，如果哎，对，就是这样。
我们请那个慧能菩萨再把这一段弄一念一次，请同学跟着念哈，因为我觉得这段话太重要了哈。
答曰：我是一切诸烦恼根本，宣着五众为我，然后着外物为我所，我所缚故而生贪恚，贪恚因缘故起诸业。如佛说无作者，则破一切法中我；若说眼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则说眼无常。若无常即是苦，苦即是非我我所，我所无故，于一切法中心无所着，心无所着故，则不生结使。不生结使，何用说空？以是故三藏中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不多说一切法空。
复次，
复次，众生虽闻佛说无常苦空无我，但细论诸法，为世人故说诸法空。若无我亦无我所，若无我无我所，是即入空意。
接下去，
好，龙树此一答复，重点有三。
注意一下哈，下面这三个重点，请大家特别的用心来体会哈，请。
第一，我是一切烦恼根本。佛说无作者，则破一切法中我。换句话说，无常苦空无我是通于一切法的，于一切法中心无所着，才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究竟义。因此阿含经中虽多说无常苦空无我，而其实已蕴含一切法空。第二，无常苦空无我是用以对治烦恼的，空义也是用以对治烦恼的。如上引中论记云：大圣说空法，为难诸见故，为离诸见故。为了使对治的内容更具体，因此多用无常苦空无我，而少用一切法空。第二，阿含经中虽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以求对治烦恼，但仍有众生不解佛意。第三，阿含经中虽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以求对治烦恼，但仍有众生不解佛意，在无常苦空无我之外细论诸法，因此必须特别强调一切法空，才能贯彻佛陀的教说。一龙树意，一切法空在其内容上其实与无我一致。智论卷26云： 佛法二种说，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是二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中。
这段话很重要，请大家跟慧能菩萨再念一次。
佛法二种说，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是二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中。
所以哈、哦，略说就是无我，广说就是一切法空。所以这个呢，前后是一贯的。请往下。
依此可知，说无我与说一切法空意义一贯而无差别，只是方便说时则言无我。如果彻底说无我时，那就自然而然地通达一切法空了。由此可见，阿含经中虽多说无我观而少说一切法空，但一切法空实为阿含无我观的了义说。
谢谢，那我们要接到下一段，请那个陈老师来念，红心来掌镜好吗？我们今天讲的这东西，我觉得有个大前提哈，就是我们不是在念一段文章，我们是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去关照去体会啊。陈老师，请。
记。一切法空与三乘抉择，这是一切法空的第六个相关论题，浓缩在此，特别从大小乘教义的层次差异上说明成立一切法空的理由。依浓缩义，大乘的思想实际上不但是涵盖，而且是超越了小乘的思想。智论卷31述此云：护持众生有二种，一者着世间，二者求出世间。求出世间有上中下，上者立根大心求佛道，中者中根求辟支佛道，下者顿根求声闻道。求
这段请大家跟陈老师重新念一下。
好，大家一起啊。护持众生有二种，一者着世间，二者求出世间。求出世间有上中下，上者立根大心求佛道，中者中根求辟支佛道，下者顿根求声闻道。
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辟支佛道在这里怎么定义？
就是无师自通吧，先知类似先知，这些人都是辟支佛道。圆觉，声闻圆觉。
在这里的意思是独觉。
独觉，对。
这个我希望大家了解哈。我每一次举到谈到那个独觉的时候，我最常举的例子是什么？基督宗教的摩西。那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讲了介绍了摩西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治疗汉呢？慧琳，摩西是不是一个治疗汉？
摩西是不是治疗汉？
其实我后来学习以后知道，其实摩西他不是。那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到变成是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看到当时那个时候跟他就是那个环境学习的人，他们是适合人天秤的，所以我想他是这个部分，所以他鼓励那个部分的人就学习人天秤。我觉得是大概了解到
慧琳菩萨这一部分讲得很好。陈老师你说一下，
就是根基吧，众生的根基吧。是
我们看到哈，摩西他本来是一个希伯来人，然后呢他呢开始他的发心只是希望说他身边人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可是到了后来不是啊， 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希伯来人受的苦太大了，所以他就会进一步要求，进一步提升那个一个救度众生的这个心愿，所以他救整个希伯来人，所以才会后来发展成现在以色列人的这种思想。所以这个历史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好，请继续。
求佛道者说六波罗蜜及法空，为求辟支佛道者说十二因缘及独行法，为求声闻者说众生空及四真谛法。龙树意味一样的出世间道有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佛道，依果地而名，依果地而命名是佛道，因因地而名，名为菩萨道。其次是辟支佛道，又称为独觉或圆觉。再其次是声闻道，前一是大乘，后二是小乘。三乘教法看似互有差异，其实义理一贯。智论卷31接着上文解释说，
这段话请大家跟着陈老师念。
好，大家一起。声闻为恶生始，闻
物不是
为恶。声闻一起啊，声闻为恶生始，闻众生空即是真谛，无常苦空无我，不细论诸法，如为中有路，即着独见，一向求脱，更无他念。辟支佛虽厌老病死，犹能少观甚深因缘，亦能少度众生。譬如昔在围中，虽被毒箭，犹能顾念其子。菩萨虽厌老病死，能观诸法实相，究竟深入十二因缘，通达法空，入无量法性。譬如白香象王在列围中，虽被见色，故色列者心无所畏，即将迎从安步而去。
这三段话譬喻这个三乘的这个菩，从这个凡夫到菩萨，他一个一层一层提升的这个过程，我认为形容的非常清楚。请陈老师继续念。
辟支佛哦，不是哈，对，
一论义，
一论义，三乘的道理本来一贯而相顺。声闻通达众生空即四圣谛，辟支佛通达众生空十二因缘及少分法空，而菩萨通达众生空法空及六波罗蜜。从声闻辟支佛到菩萨，这是逐层提升与扩大，因此笔者在上文中曾强调大小乘的差异，与其说是教义上的差异，不如说是由于大小乘学者对佛陀教义、对佛陀教学的抉择有深浅之别而已。龙树在上引论文中对三乘差别所做的生动譬喻，的确有助于我们对大小乘精神的层次差异，由此获得更清晰的印象。由于阿含经教的说法对象主要是去求声闻道与辟支佛道的众生，龙树因此指出，以是故三藏中不多说法空，但事实上阿含经教是不是真的少说一切法空呢？这其实是经义诠释与理解的问题。依龙树意，阿含经教中虽然很少直接阐明一切法空，但仍然处处蕴含了一切法空的思想，只是听法者能否意会罢了。智论卷31云，或有利根犯智，求诸法实相，不厌生老病死， 着种种法相，为是故说法空。
那个上次你刚刚多念一个字，
哦，多念了一个声是吧？对，为求诸法实相，不厌老病死。
大家重新念一次。
好，我们大家一起哦。或有利根患智，求诸法实相，不厌老病死，着种种法相，是为说为是故说法空。
我想这个地方，这个龙树菩萨论里面主要是要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根基的利跟不利有差别，那这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利根犯智呢，它可以求诸法实相，所以它可以超越对老病死的厌恶，所以不厌老病死。然后呢，着种种法相而广说呢法空，那么这就法空就范围就更开阔更自由了。请往下。
老师，法空跟空法应该就是一个等号吗？
不是，这两个名词啊，
是名词，但义理是
一样
的。
哎，对。
OK， 好，我们接着。梵志是婆罗门教的出家求法者，梵志有心求法，他们的发心虽然超越了小乘，但着种种法相，为了打开这些思想家们观念上的死结。佛陀其实早已为他们开示了一切法空。龙树特别指出阿含经中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说所谓先离梵志，不说五众即是实，亦不说离五众是实，或有强论梵志，佛答我法中不受有无，如何所论？有无是细论法，结使深处，即杂阿含中大空经说二种空，众生空、法空；罗陀经中说摄众破裂分散，令无所有；法喻经中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波罗严经、利众经中，利众经中说智者于一切法不受不着，若受着法则生细论，若无所依止则无所论。诸得道圣人于诸法无取无舍，若无取舍能离一切诸见，如是等三藏中处处说法空。依上所举经证，依上所举经证可知，一切法空的思想早已蕴含于阿含经教中，并且是阿含经中最重要的思想，只是小乘学人不能领会罢了。执持大小乘的抉择不亦明乎？言大乘非佛说者不亦妙乎？
那个这里面这段话有两个意思，大家特别 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以为说大乘非佛说，好像大乘不谈这个佛说的，这是对大乘的误解。所以这里面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大小乘的这个抉择呢，其实在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只是小乘学人不能体会罢了。好，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呢，我觉得呢，在这一段话里面呢，因为这个我们讲一切法空跟三乘的抉择，到底我要择抉择小乘啊或者是大乘呢、啊、有所抉择。那么这里面就举了像这个三种这个三乘的这个因缘的不同，讲到那个三种的这个动物它遇到危难的时候它的一个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么我觉得这些譬喻呢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我们呢下面这段那我再请慧灵菩萨来继续帮忙。
跟一切法空与业报相续， 这是一切法空的第七个相关论题。智论卷三十一首先陈述问题说，问曰：佛何以说有业有果报？若有业有果报，是者不空。业报观是万有普遍因果律落实于现实人生的重要规范，而业报相续尤为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涵。提问者意味，佛陀如果主张一切法空，他为什么还说有业有果报呢？如果业报相续是不可否认的道理，那么他岂不与一切法空的主张相互矛盾吗？龙树的答复主要立足于各个为人希谈的立场。智论卷三十一述此云，
底下这一段请大家跟着慧能菩萨念，
大家一起答曰：佛说法有二种，一者无我，二者无法，未着见神有常者，故未说无作者，未着断灭见者，故未说有业有业果报。若人闻说无作者，转堕断灭见中，未说有业有业果报，此五众能起业而不至后世，此五众因缘生，五众受业果报相续，故说爱果报。
不是爱果报，受果报。
如母子生虽异，而因缘相续故，如母服药而病则采，如即使今世后世五众虽异，而罪服业因缘相续故，从今世五众因缘受后世五众果报。
这个哈，而病则差，那个差就是病就好了意思。好，好，请往下。
龙树此一答复虽未标明各个为人希谈，但内容与上文所述各个为人希谈正相一致。
正相一致。
正相一致。的的确确，一方面说一切法空，一方面说业报相续，二者是有矛盾。龙树指出，这是因为说法对象不同的缘故。对执着常见者说一切法空，可以破除常见。如果此人从一切法空中转生出断灭见来，则又为他说业报相续，以破除其断灭见。智论卷一也有一记发明此意，
大家一起念：
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此第一甚深，是法我所说。虽大家一起不断相履亦不长，相续还是相履？
相续，相续，相续亦不长。这整段话把它 mark 一下啊。嗯。
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说，因为业报之间有相续不失的关系，所以才有业报的立名。如果业报不相连续，则报之一语更无意义。但在业报相续的过程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便是认为业有绝对的绝对性。 龙树在《中论观业品》曾对此提出评论说，
请大家跟着慧云菩萨一起念，
大家一起，若业有性者，是即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行而有不争，而有不净过。是者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作罪即作福，亦无有差别。若言业决定而至有性者，受于果报矣，而因根复受。龙树指出，如果业有决定性，此处决定性一词有绝对意，下文同此，这就引起两种理论谬误，一是非因缘而受报过，一是受报无穷过。因为业如果有决定性，那它就是自生自成的，因为凡是从因缘而生的事物，其体性决定于因缘而不决定于自体。业如果有自己决定的自性，自必无所待于因缘，如此一来便发生了不作业，也就是不由因缘造作而自己已经存在的业。这样说来，由此不作之业而受果报，罪福也就无从分别了。因为不管你现在做不做，那决定受报的业已经成立了，受报与造作便毫不相干。如此一来便破坏了从业受报的合理性，这是非因缘而受报过。主张业有决定性的第二个谬误是受报无穷过。如果业有决定性，那么受完了一次报应，这个决定性是否就消失了呢？如果受了一次报应，业的决定性就消失了，那么是什么改变了业的决定性呢？如果业的决定性可以被改变，那么这个决定性岂不成了不定性吗？反之，如果受了一次报应，业的决定性还不会消失，那岂不是要受无穷的报应吗？一业而有无穷报，这在业报关系上是不平衡的。所以龙树在中论中指出业有决定性的主张是错误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业力无性，第二是业因不实。何谓业力无性呢？中论观业品记云，
大家一起念，
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龙树意味一切业都是即然不生的，因为业力没有决定性。诸业本不生，并不是否认原生，而是强调并没有自性而生的业。诸业不灭，意思也是不自灭。这个道理在现实人生极易验证。譬如我有一行为造作，此一行为造作绝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有许多内外远近的因缘在那里影响着我。事实上，我做这个决定或做那个决定，总是有极多变数，甚而做了决定之后，还有许多变数来影响此一决定，或是影响此一决定所预期的效果。业无定性的确是现实人生的普遍经验。其次谈到业因不实，中论观业品记云，大家一起，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出，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诸烦恼及业，是说生因缘， 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身。龙树意味从烦恼而有业，从业而有身。
你要括弧跟那个字要念出来一下。
好，从烦恼惑而有业，从业而有身苦。在这当中，作为业因的烦恼，也就是无明，它是十二因缘的源头。无明之所以为无明，只是虚狂妄取罢了。无明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体性。
我请教同学哈，虚狂妄取四个字什么意思？虚狂妄取，慧玲可以说明吗？
虚狂妄取就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跟我所取的境界，就是虚狂妄取。
你可不可以这四个字分成两个来解释？
好，
什么叫虚狂？什么
叫妄取？好，
虚狂妄取是两件事，变成一个过程。
是，我们举一个例好了哈，其实。我们就这个外面的温度来看好了哈。有些人可能他对那个体感的温度，就是他会觉得三十度对他来讲还 OK， 就温度三十度他是 OK 的。那我想那个他感觉到那个分别到那个三十度的那个受想那个五蕴的受想，他觉得 OK 的。那但是有些人他觉得三十度他就受不了了，他一定要去吹冷气了。那这个就是另外 A 跟 B 他就会觉得三十度是让他受苦，让他很心烦恼。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的分别是不一样的。那其实他们都是去接同样的，就在那个同样的地点，如果感受到那个温度的那个感受，所以其实那样的一个分别究竟有没有实在。如果说真正的分别有实在，那 A 跟 B 的感觉的真实度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他们互相的感觉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是蛮虚妄的，就是 A 的感觉也是很虚妄， B 的感觉也是很虚妄的样子。
我们回到那个虚狂妄取相这个名词哦，它是来自那个阿含经。那虚狂妄取相是什么意思呢？虚狂是假象，妄取呢，我们对这个假象呢把它当真了，所以虚狂就变成了妄取。好，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其实它本身没有真实的独立的体性。那你刚刚举的那个体感温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好，那我们再继续。
老师，我对虚狂妄取我现在有一个理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的课，虚狂妄取其实就是空花水月。我们上个礼拜提水中月、空中月，所以虚就是我们不可能在空中或者在水中抓到月，狂就是我们妄取执着以为它是真的，所以叫虚狂妄取。然后我就想到可以 VS 这个空花水月，这是我的理解。
先这样理解吧。好，请继续往下。
要了解无明的本质，中论观三相品的明暗无自性说最为相应。无明譬若暗室，暗室之所以为暗室，只是没有光线照明罢了，并不是真有一种名字叫做暗的东西盘踞了那个房间而使它暗。如果有人主张明暗各有不同的自性，那么请问暗的地方既有暗的自性，又如何能被照明呢？所以相对地，只要引进光线，暗就自然消失了。明也一样，并不是真有一个东西叫做明，明只是有光线照明的状态罢了。可见明也罢，暗也罢， 二者俱无自性。中论观三相品原来的论证是这样的，大家
往下念之前，我要说明明暗无自性这五个字是关键。我们不要把明跟暗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明非明，暗非暗，都是时空因缘。所以那个时空因缘下有明有暗 OK， 在那时节因缘之下，哎，无明无暗也 OK 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哈。那我们请那个慧能菩萨继续把下面这个，
好，大家一起，
带大家一起。
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破暗乃明照，无暗则无照。在一起哈，此云何灯生时而能破于暗？此灯初生时不能及于暗。灯若未及暗而能破暗者，灯在于此间，则破一切暗。若灯能自照，亦能照于彼，暗亦因自暗，亦能暗于彼。明暗无自性，同理作为业因的无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既然业因无自性，则业力本身又如何而有决定性呢？
我想这个地方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明暗无自性这五个字很关键。明也好，暗也好，都没有它的自性，都随时空因缘而呈现的。那么要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说，哎，明跟暗都是随因缘而有的，所以明暗缘起而有，这个是关键。好，请继续。
论证业力没有决定性的理由，除了中论观业品的两点理由。
你刚才那段话继续念一次。
好，明暗无自性，同理作为业因的无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既然业因无自性，则业力本身又如何而有决定性呢？
那个，我想这一点是在我们了解那个我们的烦恼这一件事情上面，这是很关键性的比喻。明暗无自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内心真的有一个东西叫无明，内心里面真的有东西，没有，明暗都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它是随因缘而生的。那这一点我们要一个自觉。因此呢，我们觉得我们要找回到我们光明的本性，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这是很关键的。好，好，那么论证，从论证这边再继续念。
论证业力没有决定性的理由，除了中论观业品的两点理由之外，中论观作作者品还有一项重要的论说。观作作者品即云，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于事。中论观作作者品的论旨主要在发明杂阿含第一空经的主张。论中反复论证作业与作者，没有独立的自性之后，结证说业与作者是因带而成的，因带即无自性，因此在论证业力没有决定性的时候，还要注意到这一层因带的关系。也许有人要怀疑，业力如果没有决定性，那么业力又如何能招感果报呢？对此，龙树在《上引智论》卷31《是一切法空与业报相续》的论文中已有所交代。龙树以母子虽异而因缘相续，龙树以母子生虽异 而因缘相续，以及乳母服药而病则猜
病就好了，
吃爱菜嘿，吃菜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借母子关系来譬喻业报，最主要的类比基础乃是母亲有怀孕的潜力，此一潜力只要加上适当的外援，如父亲的结合，就有生子的可能。母亲怀孕虽只是一种潜力，而没有绝对的决定性，但外缘和合的时候，生子则成自然之结果。因此譬喻可知，每个人现在世所造的业都正怀孕着他的未来世。业力虽没有绝对的决定性，但仍有招感果报的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因果的平衡一直是因果律成为道德的公正基础的主要前提。如果说业力没有决定性，会不会影响因业果报的平衡呢？关于此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从一种简单的经验中得到清楚的类比。譬如眼前有一斤银摆在那儿，
盐
譬如眼前有一斤盐摆在那儿，怎么去吃它呢？此时一样是这么一斤盐，吃却可以有很多方式，或者是塞进嘴巴一次吃，或者是泡在碗里当咸水喝，或者是泡在大水缸里当淡淡的调味水沾。由浓而淡，盐可以用水加以稀释。类比地说，业报也可以加上其他的因缘而加以改变。这也就是说，同一业因而受报的方式、感受与结果却可能有很多不同。只要在从业到报的过程中适时加入其他因缘，业报就会发生变化。业力虽没有绝对的决定性，但不影响业报的平衡。
这句话重念一遍。
业力虽没有决定的
大家一起
业力虽没有绝对的决定性，但不影响业报的平衡。由此已可概见。不过此处尚有一义必须说明，即业报的平衡并不限于数量上的平衡。上举譬喻的重点似乎是强调了数量上的平衡，其实这只是平衡的样态之一而已。业力的本身没有决定性这个观念，它在道德哲学上还可以提供一个更积极的意义，这就是打破机械的宿命论而保证自由与解脱的无限可能。正因为业力没有绝对的决定性，因此宿命不能决定一切。
这句话再重念一遍。
正因为业力没有绝对的决定性，因此宿命不能决定一切。
这一句话我希望大家特别要记住哈，在整个佛法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非常容易产生的一个迷信呢，就由业力决定一切。但是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你，业力没有绝对的决定性，业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改变的可能性。那这一点呢，我们要把握住，就是因为业力有改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改变的可能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的业缘，就是跟业相关的因缘。好，请往下。
在任何情况下，宿命都不能决定一切，因为人有自觉的能力，只要自觉的能力存在， 人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这一段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哈，学佛最重要的一个觉醒，最大的觉悟就是什么？我们知道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的宿命可以改变的。所以如果这一点抓不住，然后以为一切都是被命定的，好像就是这么样了，我认为你真的是学佛白学了。这一点很重要，宿命不能决定一切，甚至宿命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我们遇到一个因缘，遇到一个善缘，遇到一个人的一个对我们非常有觉醒力的一句话，啊，原来如此，我怎么一直都在错误的迷信呢？那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我最反对的事情就是认为有一种宿命的力量在那个地方。那这种宿命的态度不但是所谓宿命的时候会产生，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呢，常常离不开这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改变这个不了这个观念了、所以我们常常对子女的教育也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错误。这一段话我希望大家特别要放在心上。好，那个慧玲这里再念一次。
在任何情况下，宿命都不能决定一切，因为人有自觉的能力。只要自觉的能力存在，人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这是我现在今天上课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佛法里面，佛之所以为佛，就是佛有觉悟力，觉醒的力量。所以我们学佛，我们学这么多大智度论，这么多的这个论述，就是要随时提醒我们有一个觉醒的力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用错误的宿命论在那个地方，也说就这么定了，就是这样定了，不是这样的。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掌握到每一个当下的一个自觉而产生的改变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迷，就永远迷在那个地方，卡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继续沉沦就好了。但是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人生有自我决定的一个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对人、对我自己、对我的家人，我永远都是这个态度，随时都会因为你的觉醒，当下的觉醒而有改变的可能性。我认为那个有一本书很重要哈，叫《了凡四训》呐。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机会读这个书。我读了《了凡四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启发。哦，最近我很高兴，那个在电视上还可以看到这《了凡四训》的一些影片，就是叙述了凡大师啊，他怎么样去因为这样的一种觉醒，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改变了他的家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还有一小段文章，今天这一篇我们就把它读完了哈，请继续。
好，只要自觉的能力存在，人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包括自暴自弃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在内。
自暴自弃也是自己决定的，你不要以为别人在决定你自暴自弃，你要自暴自弃那是你的选择啊，那就没有办法了。不是你没有办法，是你的念头让你自己没有办法。我希望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用心哈。那慧玲菩萨请进。
因为自暴自弃者选择了自暴自弃，他只是糟蹋了他的自由。自暴自弃并不等于失去了自由。
这两句要再念一次。
因为自暴自弃者选择了自暴自弃，他只是糟蹋了他的自由。自暴自弃并不等于失去了自由。掌握命运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马上能够改变眼前的遭遇，或者是扭转已经被决定的情势。但当我们肯定自己的自觉能力时，我们面对眼前遭遇和未来情势的态度本身，就已就是另一层次的生命命运自觉。
这一段话请再念一遍。
当当我们肯定自己的自觉能力时，我们面对眼前遭遇和未来情势的态度本身已就是另一层次的命运自觉。
我想哈，小则个人，大则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佛教是不是一个100%的宿命论？我可以跟大家强调，绝对不是。我觉得人有这种自觉力，内在的自觉力，而且这种自觉力量是可以改变人生的，这一点你要100%的信心，否则你跟佛教信仰就相去108000里了。请继续。
如实地说，生命的真自由并不在于我们能够完全决定自己的遭遇，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向这个世界，向一切众生开放的时候，我们的遭遇与这个世界与一切生命结合一起，这似乎是不自由的，而真自由实乃在此，就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一切众生时，那一份自觉的抉择之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是最最痛苦的所在，但就为了那么一点慈悲，为了那么一份心甘情愿，虽地狱何所惧？地藏菩萨的担当正是真自由。孔曰成人，孟曰起义，唯其意境所以人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语，
这个话请慧云再大家念一次好不好？
好，大家一起。如实地说，生命的真自由并不在于我们能够完全决定自己的遭遇，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向这个世界，向一切众生开放的时候，我们的遭遇已与这个世界与一切生命结合一起，这似乎是不自由的，而真自由实乃在此，就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一切众生时，那一份自觉的抉择之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是最最痛苦的所在，但就为了那么一点慈悲，为了那么一份心甘情愿，虽地狱何所惧？地藏菩萨的担当正是真自由。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意境所以人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个文天祥的正气歌，是我在中文的文献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文献。那个正气歌绝对不是好像一个单向的片面的这样一个想象，我认为它是对人类的一个精神的高度啊做了最大的发挥，跟佛法是完全相应的。好，
即使是投身于时代的悲剧之中，却仍然堂堂正正地做个俯仰无愧的人，这就是真自由。只此可知，业力的不决定性不但显示了业报相续的真性质，更保证了人类面对一切命运所享有的真自由。业力的性质如此，因此对于迷信神我见者，要从业力的不决定性上向他说一切法空，对执着一切法空而转堕断灭见者，要对他说业报相续不失。在各个为人希坦的立论上，说法的方式虽有不同，说法的前提却是一致的。
我们很高兴今天这个很长的一段论文啊，但是我想对大家应该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那个最后请陈老师给我们总结 Your opinion。 我认为陈老师的个性里面哈，有一份不断的追求自我成长跟自我觉醒的那个力量在那个地方，这是我对陈老师最佩服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文字的表达，我认为跟陈老师的个性是相应的。
越来越能够体会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他能够在因地上，他能够把自觉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说的一行禅师常说的 awareness 100%。 您是 full time Buddha 还是 part time Buddha？ 你是偶尔觉的 part time Buddha 还是你是二六十中全然的 full time Buddha？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全二六十中都是在在因地上都是一个很觉醒的菩萨，那么我们又就不用害怕无惧地狱之苦，因为你的因地上你是明明了了的，念念分明的，那么自然你的这个过程以至于最后的结果应该都是朗朗晴空，应该都是无所畏惧。这是我的觉受，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 很难得，我一位老同事啊，我们怎么淑金姐姐啊，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上课的心得，
可以吗？姐姐，说出你今天读这个文章的感受。
今天最后这段话，
把供养一下，
不要勉强。但是我觉得你自己读了这段话，听了这段话，自己有没有一个自我改变的一个动力在那个地方？
我只是觉得。今天尤老师讲的让我觉得我过去的我执真的改变很多。我一直都觉得我一直都以我自我为主，各方面都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呢，我跟尤老师已经好久没见面，我今天看到尤老师气色还是很好，我也很开心。然后尤老师这堂课真的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只能这么讲。谢谢
谢谢，谢谢淑金姐的分享。佛法的妙地啊，是佛法，是无上的佛道，太妙了。
我想总结之前呢、啊，最后要请纯纯菩萨，就说回忆二十几年前我跟你谈的那个你阿嬷的话，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感想？因为你跟我说的阿嬷那段话，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嗯、我也不是全部都、嗯。
他为了阿嬷一直哭啊。
我那时候也不是有智慧，只是有一点想处理的那个感觉，就人的纠结，就是我阿嬷是最疼孙子的了，然后他就是不理不弃，然后。那种感受可能现在没办法，就是那一当下体会到，所以那时候处理就是说人要处理也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现在也说不出口，就老师那时候有特别的感受，可是我也都已经也没办法全然的说出来。
没关系，那个我是所以会今天两次要提到那个纯纯菩萨这个阿嬷的故事哈，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纯纯菩萨他那种亲近的那种作为一个孙子哈，对祖母那种爱心呢、啊，我是深受感动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哈上这一堂课，我希望大家哈要看到光明的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未来是有无限的。这个光明的可能性的，而这一点是我们学佛者最需要坚持到底的，对这一点永远都不要放弃你的信心。所以我永远都不能支持任何人说对自己的子女啊有一种好像 不愿意改变的成见，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哦、我常常在反省我自己，小时候我对我的孩子的一种态度是不是不正确的，我常常在反省啊，在反省中我就要要求自我改变、哦、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慧能菩萨，你今天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上课的心得，因为你今天念这个课、
嗯、
这个课哈、哦
嗯、
我觉得很有贡献、嗯、
哦。其实我们说业力大概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感受到的那个业报嘛，那个业报，那其实那个业报如果说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五蕴嘛、
嗯、
那五蕴的话也就是会有一个色，就是我就是感觉五蕴有我，有一个我还有我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在当下的这个境界，就是你的业报，我们说是境界受用，境界受用果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它跟五蕴的互相的连结的话，你就知道说，就是如果陷入在我跟我所，陷入在五蕴中的话，那我想它就会是业报就一直相续。那其实我觉得读了这一段以后是我愿意就是相信是说那个自觉力，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境界受用果，就是在业力的这个相续的一个呈现后，就是尽量能够不要有贪嗔痴的烦恼，也就是那个自觉力会让我们可以少一点贪，少一点嗔，少一点痴。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到达佛的境界无贪无嗔无痴，但是就是了解到它不是有决定性的时候，就是告诉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贪嗔痴的少一点少一点，那个自觉力。
我帮你补充一句话，看到自己的贪嗔痴有无限的转变，无限的进化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方向。我今天很幸运的，上课之前呢，这个得到了三本书。第一本书是我们那个执行长，这个基金会执行长，他呢专程到课堂上呢送了一本书啊，这个
《净空》。
这个是那个执行长，我们那一天跟那个密法法师一起下去那个台南，然后呢他把这个台南这边呢、啊、这一本纪念净空法师的这本重要的文献呢、啊、集成一本，那特地送我一本，我很感谢，因为这本书真的是只有一句话讲，连顽利诺，好，顽夫连而诺夫有立志，这孟子讲的话。另外第二本书呢，我觉得很纪念，很有纪念性，就是呢这个佛光山为了纪念这个星云大师呢，那么出了这一本星云大师圆寂周年专题，人间佛教的未来的展望。那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我跟星云法师啊这个认识很早，从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时在坐火车的时候，在火车上跟他坐在一起，那印象很深。后来又看到他写一些书啊、小说啊，还编成这戏剧啊，所以这星云大师对我是影响特别大。所以我在佛光山教书前后教了20年，后来又到佛光大学任教好几年，都是这个星云大师呢，这个成就这个善缘。另外呢，今天上课之前呢，就在出门之前接到这本书也很有意义哈。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光明教授，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书，他女儿特别寄给我一本，这个书的名字叫疗病，然后这个诸经咒初级，就是把这一段时间，因为不是很多疫病吗，本来这个 COVID-19 也快要结束了， 这两天又爆发了，又造成很多人的这个困扰，然后要打疫苗啦，不打疫苗啦，又有两派不同的这个说法。那么我想这本书很有意义，我再念一次，这个书的名字叫《疗病诸经咒初级》，是光明大师跟他女儿合编的一本书。那我希望同学们呢，有机会能够请这个书呢，来好好的来这个在内心的这个世界里面共同来做一个自我净化，以及净化一切环境，净化这个整个地球的这样一个无限的这个发行。那今天很谢谢慧玲，我们这个回向机就念这个。
大众请合掌恭送回向记，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礼佛三问讯。